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穿越圣经，带你回归圣经。我是唐曼。主耶稣复活升天前对门徒说，圣灵要降临在门徒身上，他们就得着能力。果然在之后不久的五旬节，圣灵如火如风充满门徒聚集的地方。彼得高声讲道，有3000人当场受洗归主。这如此壮观激动人心的场面，在教会历史上并非绝无仅有。远的不说，近代中国有著名的宋尚节牧师带领的伯特利布道使团，4年布道，上百座城，50万人听道，5万人觉志。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布道家葛培里先生，一生在100多个国家巡回布道，单次就有上百万人现场聆听，数万人觉志信主。还有威尔士复兴运动、危地马拉奋兴会等等，都是因圣灵工作带来大规模的悔改认罪和生命复苏的见证。事实上，只要留心查看，神迹无处不在。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。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好，在上一次节目里头，我们查考和分享了《使徒行传》的2章1到13节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《使徒行传》的2章1到13节，就讲述了有关圣灵降临的故事。五旬节是在逾越节之后的第50天，又叫七节，是为着农作物丰收而献上感恩的一个节日，也是以色列每年3大节期之一。耶稣他在逾越节被钉十字架，并在40天后呢就升天，而圣灵他是在耶稣复活后的第50天降临的，也就是耶稣升天之后的第10天。那么圣灵降临时为什么出现像火焰的舌头呢？原来舌头象征言语和福音的传播，火象征神圣洁的同在，除去人生命中的杂质，使人的心呢火热起来，也激发人去改变生命。那么神以蔚为壮观的方式就向信徒来显明他的同在，就是通过狂风、火焰和圣灵来去向门徒去显现。那么你希望神用这种明显的方式来向你去显现吗？神可能会这么来做，但是呢，要小心不要强求神来成就你的期望。好，在列王记上的19章11到13节，以利亚他等候神，虽然有烈风、地震和火焰，可是呢，神的信息却是来自一个微小的声音。神 也许会用戏剧性的方式在你的生命中来去做工，又或许呢，神他会用微小的声音来去向你说话。所以呢，你要耐心等候，要常常聆听。门徒说起别国的话来，那么这真叫聚集在城里过节的人啊，感到惊叹不绝。不同国籍的人都听出门徒在说他们本国的语言。你看神他是多么的体谅怜爱呢，他用人所能够听得懂的乡谈来述说神的大能。那么下一次你传福音，要体谅别人的背景，用他们所能够听得懂的比喻、思维方式和生活经验来去解释福音的内容。来自各地的犹太人到耶路撒冷过节，由于被掳和迫害，这些犹太人呢就被分散到世界各处。那些接受彼得信息的犹太人，把神救恩的福音就带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了。那么这样呢，神他就预备了传福音的道路。你可能没有领受到海外做宣教士的使命，但是呢，要留心，神把很多不同种族啊、不同背景的人带到你身边，让你呢来去向他们去传福音。有一天，他们要把福音带回家乡，或者是他们所属的这个社会群体当中，来达到福音广传的目标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二章所剩下的部分。有些犹太人就认为了，门徒能够说他们的乡谈呢、只不过是喝醉酒胡言乱语罢了。那么对此，西门彼得就站起来予以反驳，并发表一篇的讲道。好，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的二章十四到十五节，经文记载：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，高声说：“犹太人和一切住耶路撒冷的人呐、这件事你们当知道，也当侧耳听我的话。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？其实不是醉了，因为时候刚到四初。”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需要认清楚这些会众到底是什么样的人。他们是从犹太来的啊，都住在耶路撒冷。当时耶路撒冷就是犹太人的城市。比拉多和他的总部呢设在该撒利亚，不在耶路撒冷。最早的教会呢全都是犹太人。教会呢是从耶路撒冷开始建立起来的，然后呢扩散到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再到世界的各地，直到地极。那么教会呢就是这样的来扩展的。在旧约，选民都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。那么现在信徒呢要受命，要离开耶路撒冷，把福音信息呢来传遍地极。彼得他就回答那些讥诮和嘲讽的人说了，他说这些人不是醉了，原因很清楚。那么请你们看，现在是什么时候啊？彼得对那些冷嘲热讽的人就说了，现在是四初啊，也就是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呢，根本不是醉酒的时刻呀。于是呢，彼得引用圣经对他们来说。好，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的二章十六到二十一节，经文记载，彼得说：“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，神说，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。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，老年人要见异梦。在那些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，他们就要说预言。在天上，我要显出奇事，在地下，我要显出神迹，有血，有火，有烟雾。日头要变为黑暗，月亮要变为血，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。到那时候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”彼得他用预言来去回答那些冷嘲热讽的人、不信的人以及嘲笑他们的人。那么这是他所引用这一节经文的目的。他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，也就是说这类似或者是就像先知约珥所说的。彼得不是说先知约珥所说的预言已经应验了，不是。他说为什么你们认为这是一件古怪或者是奇怪的事呢？我们有预言说这些事呢都会发生。 啊，彼得继续引用约珥的预言。我很高兴西门彼得引用约珥的话，因为很明显他不是说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，而是说这个预言呢终有一天会逐步应验的。好，我不认为在五旬节这一天月亮要变为血，或者是日头变为黑暗。当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大地就黑暗了三个小时，但是在五旬节这一天却没有，天上地下都没有神迹，也没有血，没有火，没有烟雾。西门彼得引用这段经文呢，是说这些人不该为神的灵浇灌下来而感到稀奇的。约珥呢已经预言过了，事情就这样发生了。约珥书的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到今天呢还没有应验。如果你读约珥书，就会看到他说了很多关于主再来的日子。主再来的日子呢，会先有一段大灾难时期，接下来是千禧年。在约珥书共有三章，五次提到主再来的日子。约珥说，当那日临到，会有战争，审判要临到全地。那一天呢，还没有来到，也没有在五旬节来去应验。西门彼得在他的开场白，他只是说，请注意听啊，这并不奇怪，也不难懂，有一天这些呢都会应验的。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和那一天有一点像。好，说完了开场白呢，彼得就继续来说重点了。彼得他是对熟悉旧约的人来说话，请不要把两千年的教会历史读进去了。五旬节这一天呢，只是教会的开始，是教会的开端。那么显然，彼得是对犹太人所说的。他说：“以色列人呢？”好，那么现在呢，他又来说重点了。《使徒行传》的二章二十二节记载，彼得说：“以色列人呢，请听我的话。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，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、奇事、神迹，将他证明出来。”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。我个人认为异能、奇事、神迹呢都是不一样的。我相信耶稣行异能、行奇事、行神迹必是有特定的目的的。主耶稣行的有些事是神迹，医治的神迹呢是为了证明主的身份。主耶稣行奇事是为了吸引病人的注意。我们的主在这三件事上呢来去见证他自己。好，使徒行传的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记载，彼得说，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，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，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，叫他复活，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。好，彼得说已经发生的事和神的计划呢并没有抵触，神不会感到惊讶的。但彼得说人并不能因此就没有责任了。那么谁要为基督被钉十字架来去负责呢？宗教领袖是最先的发起人，我认为他们呢要负绝大部分的责任。他们怂恿群众暴动，他们也操纵罗马政府来判主耶稣死刑。主耶稣他是被钉在罗马的十字架上，彼得就指责他的同胞以色列人了。但是现在争辩当时谁要为主耶稣的死来去负责是没有意义的。那么到底谁要为主的死来去负责呢？你要负责，我要负责，每一个罪人都要负责，因为主是为你我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的。好，请听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的十章十七到十八节他所说的话。他说，我父爱我，因我将命舍去，好再取回来。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。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。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。好，彼得指责那些参与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的人，他说，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。但是呢，这还不是重点。他继续地说，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，叫他复活。好，这是初代教会的第一篇讲道，这才是开始， 这一天呢是五旬节。彼得讲到的主题是什么呢？他的主题不是约珥的预言，而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。所以不要把彼得的主题给改了哈。那么现在呢，他要引用诗篇16篇的8-11节进入主题了。他帮助我们了解诗篇第16篇。好，使徒行传的2:25-28节记载彼得说，大卫指着他说，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，他在我右边，叫我不至于摇动，所以我心里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。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。好，在诗篇的第16篇呢，大卫预言基督的复活，那么这个事情已经应验了。西门彼得被圣灵充满，他正在解释这篇诗篇。好，使徒行传的2:29记载彼得说，弟兄们，先祖大卫的事，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，他死了也埋葬了，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。好，那么显然彼得正站在圣殿附近的，可以把他的手指向大卫的坟墓，说显然大卫呢不是在说他自己，因为他的尸骨就埋在这个山顶上，他的坟墓呢在那里，他的尸体已经朽坏了。大卫不是说他自己，而是说一位你我都认识的，这个人呢不见朽坏，他从死里复活了。好，使徒行传的2:30-31记载彼得说，大卫既是先知，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，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，就预先看明这事，讲论基督复活，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，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。好，那么这就是大卫在诗篇第16篇他所说的，他说的是耶稣基督的复活。好，你可能会说了，但是我读诗篇第16篇并没有提到耶稣基督会从死里复活呀。在使徒行传的2，我们看到圣灵对诗篇第16篇的解释。你如果是仔细的读这首诗篇的话，你就知道这里所指的是主耶稣他的复活。西门彼得在讲什么呢？他在讲耶稣基督的复活。初代教会的第一篇讲道呢，就是复活节的信息，并且每一篇讲道都是和复活相关的信息。好，使徒行传的2:32记载彼得说，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，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。好，彼得是对当时的群众来说，他说，你们所看见的，你们所听见加利利人用自己的乡谈述说神的大能，这个神迹啊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。
我们要以宣读圣经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好，使徒行传的2:33-35就记载彼得继续说，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，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，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。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，但自己说，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好，旧约的圣徒呢没有上天堂，如果他们去了天堂，大卫呢也会在那里的。大卫他并没有升到天上去，有一天呢，旧约的圣徒会在地上复活，教会呢要被提升到新耶路撒冷。那么根据哥林多后书的5:8，保罗他的记载，信徒死了以后呢会离开身子和主同在。那么现在彼得他引用了诗篇第110篇1节，说主耶稣已经坐在神的右边，他会一直坐在那里，直到他再来建立神的国度。好，使徒行传的2:36记载彼得说，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 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彼得在传讲耶稣基督的复活，基督为众人的罪而死，但是呢他又复活了。使徒行传的2章第37节经文记载，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，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，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西门彼得他的信息呢很有说服力。扎心指的是因良心的指责而痛苦的情感。当时听彼得讲道的人中，可能有很多人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就参与了钉死耶稣的事件。他们称呼彼得和其他的使徒为弟兄。那么可以看出，他们已经悔改，确信耶稣就是复活的主了。他们的心情呢，就像因罪恶而捶胸哭泣的睡吏一样。他们说，我们当怎样行呢？听彼得讲道的众人，因为害怕，他们就开始发抖了。如果耶稣真的是弥赛亚，那么他再临的日子，就是他们大难临头的时刻。因此呢，他们就感到很害怕。但是只要痛悔，那么神的怜悯就会临到他们了。那么正如诗篇的51篇第17节经文所记载的，经文说，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好，使徒行传的2章第38节记载，彼得说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这是说给信奉旧约圣经的民族来听的，他们听过这些信息啊，知道这些预言，但却向反方向走，就是远离神了。即使有神给他们的信仰，他们还是背离神了。他们知道要悔改，就必须回头来走神的道路。彼得对他们说了，要悔改，要受洗，受洗是他们悔改的证据，必须来到耶稣面前信靠主。彼得对他们说了，你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免，这是你们相信主罪得赦免的证据，这比你们带着祭物到圣殿来要好得多了。那么受洗呢，就是见证基督他是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彼得说，你们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，只要是信耶稣基督的人，那么就能够领受神所赐的圣灵了。好，使徒行传的2章第39节记载，彼得说，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，并一切在远方的人，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。好，2000年前你我都是远方的人，那么现在彼得他提到我们了。好，使徒行传的2章40到42节经文记载，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，劝勉他们说，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，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，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，掰饼，祈祷。好，当时呢，新约圣经还没有写成，使徒教导的内容包括了旧约和基督的教训。他们得到圣灵的光照，以基督论来解释旧约，平易近人的来向众人去讲明耶稣他的教训。初期教会圣徒的交通呢，有着特别之处，表现在亲密兄弟同心协力凡物公用上。路加把掰饼安插在交接与祷告这两个重要的信仰用语之间，可以确定呢，这不仅仅是指亲人之间共餐的仪式。路加特别强调信仰生活、祈祷和圣灵动工的连贯性，凸显了教会肢体之间团契以及同心合意的这种重要性。以五旬节圣灵降临的事件为契机，那么基督徒的数目呢就大大增加，这就需要有组织秩序和体系了。保罗把这个集体呢比作基督的身体，正如他在以弗所书的1章第23节他所说的， 他说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好，路加他以概括性的叙述呢，就结束了彼得的这篇讲道。弯曲的世代与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第4节他所说的邪恶淫乱的世代，以及保罗他在腓立比书2章15节他所说到的弯曲悖谬的世代呢，都是相似的。虽然程度上有差异，但是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的。因此圣徒呢，要像挪亚躲进方舟，罗德逃到索尔城一样，要在教会呢开始真正的生活，并且以这种心智在世上来去发挥盐和光的作用。有一个小册子呢，叫做看得见的教会属灵特色。你怎么样判断某一个教会究竟是否是属于神的真正教会呢？那么有4个记号可以来去确认。第一，就是他们坚守使徒信经。教会的标记不是外表，也不是中间有一个讲坛啊，或者是分开的圣坛，不是。最重要的就是他们有没有坚守使徒信经呢？那么正确的教义呢，是看得见的教会的主要特色之一。好，第二个标志就是团契，他们会分享有关基督的事。好，第三就是掰饼。掰饼不只是领圣餐的仪式，而是代表进入主的团契，和基督建立亲密的关系。那么第四呢，就是祷告。恐怕这只是今天教会的一个小特色了。也就是说，祷告是教会最明显的一个薄弱环节。那么事实上呢，教会最重要的资产就是祷告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有观点认为，如果仅从死人复活和医治绝症来看，耶稣在世时所行的神迹已是极限，后世再无超越。然而，主耶稣之后，圣灵借着人所达成的成百上千，甚至上百万人同时回应神呼召的现象，却在广度与深度上应验了主曾经的应许，也就是跟随他的人不仅要做他所做过的事，还要做更大的事。节目最后，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.net。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
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。
遵行圣